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很感恩再次有机会来到活水教会，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也特别祷告，求主保守华牧师的身体，能够早日康复，能够早日回到你们中间。我从上初中开始就开始戴眼镜，一开始只是散光，后来呢又加上了近视。不过之后我眼镜的度数呢没有太大的变化，直到2018年我从神学院毕业，快50岁的时候，准备再次去验光配眼镜的时候，医生告诉我说我的眼睛开始老花了。如果你不知道老花是什么意思，感谢神，说明你还很年轻。老花眼其实不是病，是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人眼部肌肉调节焦距的能力在减弱。看近距离的物件呢，像是我们读书或者看电脑，所以就变得模糊不清。如果你本身像我又有近视的话呢，那看远处和近处的，我就需要两副不同的眼睛。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你只需要配一副 bifocal 双焦距的眼镜就可以了，上面的镜片看远处，下面的镜片呢看近处。当然就像我刚戴的时候一样，如果你看反了呢，就适得其反，远处和近处的都看不清楚了。其实不管你的视力好坏，我们都需要用不同的焦距来看事物，远处的和近处的。圣经希伯来书讲到旧约当中，圣经中的信心的伟人们，他们活在世上，却同时又盼望天上。他们用信心的眼睛，用永生的镜片来遥望天上那更美的家乡。其实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也需要从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事物，需要用两种眼光来看世界。我们基督徒寄居在地上，要处理，要面对地上的人事物，同时我们又是天国的子民，也要用信心看天上的事。基督徒不是昨天和今天是地上的公民，明天我们就变成天国的子民。我们一直同时有这两种身份，就像 bifocal 双焦距的眼镜一样。哥罗西书3:1-4，使徒保罗劝勉哥罗西的信徒不要忘记属天的身份，神已经借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赐下新生命，所以我们要活出新生命该有的样式。虽然生活在地上，却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哥罗书西书的经文呢，1章保罗提出伟大的基督论，基督超越万有，他在凡事上都居首位。那2章保罗就从负面指出假教师错谬的教导，呼吁基督徒要在基督里抵挡异端邪说。3-4，保罗从正面教导教会和基督徒要活出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所以2章保罗是指出基督徒不该做的事，不要被异端邪说掳去，不要被属世的思想所捆绑。那3-4，保罗就转向基督徒该做的事，从2章的辩论 进入了三到四章最后的劝勉。如果说一到二章是保罗挑战基督徒的头脑，那三到四章是他挑战基督徒的行为。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是连接前后这两个段落的内容，是方向性、原则性的教导。保罗在从神学过渡到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之前，为教义设立了原则，建立了方向。保罗使用两个平行的命令，表达的却是同一件重要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这也是我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求神帮助我们借着这段话语一起来思考，基督徒为什么要思念天上的事。透过我们的服事，透过我们的生活，我们来思考什么是上面的事，什么是地上的事。我会分三点讲：与基督同活，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荣。这是我们要思考上面事的原因。基督徒既已经有得救的确据，将来也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读的时候请注意我 highlight 的这些字体，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短短的四节经文当中，基督一共出现四次，隐含的和明显的一同也出现四次，一同死了，一同复活，一同藏在神里面，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你们出现五次，还有一次我们。思念出现两次，还有一次是与思念相近的求字。一同就是联合的意思。保罗强调基督徒在基督里的新身份要与基督联合，提醒我们基督徒的第一要务乃是与基督一同，与基督一同，也就是与神有好的关系。否则我们生命当中任何的其他关系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因与基督同活，要思念寻求上面的事。一节的连接词所以指出，接下来保罗要劝勉的内容是以他前面的基督论为基础。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与前面二章二十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相呼应。提到基督的复活，必然联系到基督的死。如果没有死，也就没有复活。而我们都知道，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就是福音的内容。正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说的，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如果耶稣仅仅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充其量不过是个英雄，是个义人，虽然这样的人也很少有。可是耶稣不仅死了，而且复活了，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拯救和盼望。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接着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信的也是枉然。那问题是，你真的相信吗？你全然相信主复活的大能吗？可能大多数弟兄姐妹会说，我信。但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头脑当中，没有进入我们的生活，没有影响我们的生命。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关于马丁路德很有名的故事，马丁路德大家都很熟悉，是改教运动的领袖，我们都会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但有一段时间，因为各样的压力，他常常躺在床上唉声叹气。他太太不知道如何能够帮助他，所以有一天，他穿上全黑的丧服来到马丁路德面前。那路德就问他，怎么了？有谁死了吗？他回答说，上帝死了。路德很生气，说，你怎么能说这样亵渎的话呢？他太太回答说，你整天唉声叹气，上帝不是死了吗？马丁路德这才恍然大悟，当他面对问题的时候，他被困难紧紧地抓住，根本忘记了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忘记了他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姐妹，或多或少，我们很多时候也和马丁路德一样，一遇到问题，一遇到难处，就忘记了神，好像神已经死了，至少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死了，好像耶稣没有复活，好像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没有功效。我们看到困难，我们看困难大到一个程度，好像比基督还大。三章一节这里的若，很多圣经版本，英文圣经版本翻译为既然或是由于，英文是 since， 强调这不是假设，而是事实。不仅耶稣死而复活了，信他的人也同他一同复活了。正像哥罗西书在前面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所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不是洗礼本身有什么特别的功效，洗礼只是宣告我们里面的任性，相信神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已经成就了他救赎的大功，相信所有悔改信靠他的罪人都可以成为他的儿女。信徒因信与基督的生命联合，在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在灵里进入了基督的死和复活，耶稣复活的生命也进入了我们的生命，并且从此在基督里活着。当然，这里的复活指的不是身体的复活，我们身体的复活是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发生的。保罗用这个表示事实的假设句子，是希望哥罗西的信徒，也希望我们每一位都来思想，我们是否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我们是否确定自己在基督里得救的新身份？听到一个故事， 有一个孤儿在街上靠乞讨为生，他常常呢到一个饭店里去捡客人吃剩的饭菜。饭店老板见他还算守规矩有礼貌，也就默许他这样做。有一天，有一对中年夫妇来店里吃饭，那这个孤儿也来了，他们就大方地给了他些钱。这个孤儿很有礼貌地向他们鞠躬致谢。这对夫妇呢，他们很富裕，却没有小孩，所以就向人打听这个小孩的状况，之后就决定他收养他。当然，这个孩子被收养之后，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每一天吃的喝的都很丰盛，父母也给他零用钱，他再也不需要乞讨，再也不需要吃别人的剩菜剩饭了。后来有一天，他父亲带他出门办事，刚好经过那家饭店，就进去吃饭。等菜的时候，他父亲想到有一个电话要打，就出去了。而这时候呢，隔壁桌子的客人吃饱离开了，孩子看到桌上还有剩菜，马上就拿过来吃。结果父亲打完电话，看到这一幕，对孩子说：你现在已经是我的儿子了，你已经是有钱人家的人孩子了，你已经不是乞丐了，怎么还会捡别人的剩菜剩饭吃呢？这个孩子虽然被人收养了，但他的心态还没有改变，一些做乞丐时的习惯也没有改掉，他甚至也忘记了自己的新身份。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是否也像这个孩子呢？虽然信了耶稣，虽然成为了神所爱的儿女，却仍然过去像过去不信主的时候一样的生活呢？保罗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的思想观念就要发生改变，而这也会使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行事为人发生改变。前面在哥罗西二章，保罗说明借着与基督同死，信徒就不必受制于律法和规条的限制。这里保罗则说明，借着与基督一同复活，信徒应该追求生命的新方向。保罗在指出具体的行动之前，三章后边到四章都讲的这些行为，先给出了一个原则，就是要求上面的事，要求上面的事。求不是祈求，而是寻求、追求或者说渴求的意思，就是要定睛于，或者说有经文把它翻译成把心思放在什么什么之上， NIV 就翻译为 set your heart， 只因决心和意志而产生的行动。马太福音六章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那个求也是这个字。求上面的事，那上面的事是指什么呢？其实后面二节也讲到上面的事与地上的事，所以上面的事就是指天上的事，指神国的事。经文接着说，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既是当求上面事的原因，也说明上面事的内容。这一节经文是引自诗篇110篇。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将这节经文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神的右边象征尊贵 权柄、崇高和威严，是与神同在的地方。坐在神的右边，表示基督已经完成救赎的大功，高升回到天上他所享有的地方。所以天上的事不是指天上的意象，就如神秘主义所追求的，天上的事就是指基督和关乎基督的事。哥罗西书二章三节说到，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也就是基督里面藏着。所以寻求上面的事，就是寻求基督，寻求基督的旨意，寻求基督的智慧，就是与神亲近，就是追求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就是追求基督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大的过程，叫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就像一首歌唱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求是现在时态的动词，提醒我们基督徒要持续的，要不断的追求，不只是在信主的时候要来追求，而是在信主之后，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要追求基督，寻求基督。这也提醒教会和基督徒，我们服侍神更是要寻求神的心意，否则我们的行动就没有什么意义，还会引起纷争纠纷。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有不同的看见，有不同的感动，不同的想法，甚至有自己心里要坚持的原则。所以基督徒或者教会做事，我们不应该只是因为听起来不错，或者看起来还蛮好的，也不应该只是个别人的感动，而要遵循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二点，因与基督同死而思念上面的事。三章二到三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保罗在里边给出第二个命令，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思念就是思想，就是体贴的意思，就是以什么事为念。我们常常想什么事，常常在不论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在想着那件事，那就是思念。 NIV 翻译为 set your mind， 指因思想而产生的行动。那思想比刚刚说的寻求就更进一步，思想还包括心意的更新，心意的更新，在思想上，在行为上都顺从神的旨意。保罗提醒基督徒，不但要寻求神的旨意，更是要不断的思想、思念、体贴他的心意。思想决定一个人的行动，正如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当初来美国，并且愿意努力读书，因为我们思想上认为只有努力读书，将来可以找到工作，将来才可以留在美国。那同样，基督徒也要思想神的心意，才会引出合神心意的行动。诗篇一章二到三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因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就按时结果子，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什么是地上的事呢？很简单，和上面的事相对的就是地上的事。第一，如果天上的事是指神国的事，是指属灵的事的话，那地上的事就是指属世界的事，属肉体的事。包括圣经里说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后面三章五节出现了和地上的事相同的一个希腊文，被翻译为地上的肢体。所以拒绝地上的事，就是拒绝世界上的诱惑。包括后面五到十一节所提出的与基督的价值所对立的不道德的罪行和恶念，像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这不仅是基督徒不要思念的，更是要极力避免的，是我们要脱去的救人的行为。第二点，如果天上的事是关乎基督，关乎基督的事，那地上的事呢，就是不以基督为中心的，或者说拒绝承认基督是万有之主的行为。如果天上的事指基督的事，那地上的事也可以很多指很多人的传统、人的思想，特别是不讨神喜悦的，包括前面在二章提到的，不管是律法主义，还是神秘主义，还是禁欲主义。不管是饮食的规条，就是吃什么喝什么，还是节期、日月、月数、安息日等等，这些都是人的传统。第三，需要说明的是，保罗这里提到的地上的事，不包括很多暂时的，我把它称为或者说不好不坏的或者中性的事情，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不需要过度属灵，形成一种虚假的属灵观，好像看其他一切事都是地上的事。保罗不是禁止我们去想、去做这些事，好像一个属灵的人就不会有这些日常的事情。那样的话，我想也就不会有基督徒的工程师，也就不会有基督徒的医生，也不会有基督徒的商人。并且保罗在后面的经文当中也教导基督徒要成为好丈夫、好妻子、好父母、好儿女，也要成为好仆人，也就是好的员工。所以我们不需要把这些事情看成地上的事情。另外，我特别想说明一下，基督徒行使公民权利，积极的参政、议政，甚至是从政，参与社会公益都是好的。这些和我们上班、和我们教养孩子一样，都是我们当尽的本分和责任。但是基督徒做任何事，首先要寻求神的心意。我们不能够与世界同流合污，不按照世界的标准和做法，甚至是诡诈的、不讨神喜悦的方法去做。 乃是按照神的标准要求自己，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柔和的态度，效法基督的圣洁公义。我们不仅仅是去参与，更是在参与的过程当中能够做盐做光。在参与的过程中思念寻求神的心意。还有一点也提醒我们，不要看重，过分的看重这些事，甚至到了一个程度超过了神的事，超过了福音，甚至到一个程度甚至政治人物成为我们的偶像，阻碍我们服侍神的呼召，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影响我们与神儿女的关系。保罗说明要思念上面的事，是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他里面。死了是过去时态，说明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说明我们的旧生命也已经因信被钉死了，这是一件已经完成了的事。是的，神的救恩已经完成了，凡是悔改信靠他的都已经得救了，都已经是天国的公民了。一个人信主以后，正像哥林多后书，太多歌了今天，哥林多后书5:17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这个礼拜五刚刚以这些经文有一场布道。我们称为新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抛弃老我，抛弃属世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但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的生活，我们会发现新人不新，新人还是老样子。虽然知道老我应该要死，但总舍不得人世间的花花绿绿。就好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的地方，走在路上，心里边却仍然惦记着埃及的黄瓜和韭菜。有时候我们表面说我愿意，但心里还是仍然非常喜欢过去的生活方式，或者嘴上说信，但是真正遇到挑战的时候就犹豫了。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会请别人为我们来祷告，但自己心里却不是真正的愿意来放下自己。常常下决心，却总是停留在决心那里。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当和太太吵架的时候，知道应该停止了，但是心里还是不想放弃，要出最后一口气，就是要那个快活，说了那句话心里就非常舒服。有时候还安慰自己，干嘛那么委屈自己，做人不就是应该这样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我出气了，我快活了，忘记了之前的祷告。那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呢？其实还是老生常谈，其实就是旧人没有死，旧人没有死。我们刚刚提到的哥林多后书5:17成为新造的人那段经文，但是我们经常引用这节经文，我们却常常忽略前面的几节经文。5:14、15 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注意经文说耶稣替众人死了，我们众人就都死了。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跟着耶稣一起死，我们还是愿意跟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着我们个人今生的骄傲在走。香港有一位牧师，我在网上看到他的事情，他原来是一位吸毒贩毒的，那信主之后呢，他成为一位戒毒先锋，和很多有同样背景的人去分享，帮助他们信主，帮助他们戒毒。但是也有的事情他仍然信主之后过不去。他分享说因为他过去曾经被一个老大打得半死，所以他在信主前就发誓一定要报仇。那信主之后这个报仇的想法仍然没有，虽然有些减弱，但是一直想着还要报仇。但是他知道基督徒这样做不对，所以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就在这件事情上请你准我的假，你让我去收拾他，然后我回来再跟你来报道。当然感谢耶稣，耶稣没有准他的假。我们呢，我们是不是，我在常常想我自己，我们信主之后也常常想跟神请假，有的时候还想是长假，我们不想让神来干涉我们某些生活的方面，我们要自己做主，我们有自己选定的生活目标。我想到就像我们常常在开车时使用的这个 GPS 导航仪哈，会发现如果我们没有改变目的地，我们设定去地址之后，不管你怎么换路线，高速 local 换着开， GPS 最终都会把你导到原来你输入的地址去，对不对？不管你怎么开。同样，当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自己也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就是为了让自己高兴，让自己满意，自己成功，无论我们怎么换路线，无论我们参加什么培训，参加什么特会，我们过一段时间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虽然我们信主了，但是没有改变心里的目的地，还是在寻求自己的快乐，只不过是多了神这个路线的一个选择而已。不管我们选择什么路线，只要目的地没有改变的话，里面自动导航的模式都会带我们回到原来的光景当中，自然我们的生命也就一切照旧。所以我们的新生命要成长，最关键的是要向自己死，让耶稣复活的生命代替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目的地从为自己活，做让自己高兴满意的事，变成为主而活，变成容神一人。说起来容易，主观上与基督同死同活是基督徒一生都要操练的功课，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也是我们一生都要努力追求的。如何做到这一点？保罗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藏就是隐藏，基督徒与 基督一同隐藏，提醒我们，第一，我们与基督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信神的那一刻，当我们期待神的救恩，当我们期待神最后的完全的救赎，在末后的日子圆满实现的时候，我们在属灵上就参与了与基督的同死和同活。第二点，与基督藏在神里面，也暗示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找到保障。四节应许我们说，我们最终会和神一同荣耀的显现。第三，再次确定我们的生命是在基督里，是有与基督有连接，与基督有团契。第四，也提醒我们，因为我们与基督的连接是属于天上的联合，所以从人的眼光来看呢，是隐藏的。隐藏的也说明基督徒我们今天还没有能够完全彰显神的大能，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才会在生命的成长上有困难，有障碍。我们唯有靠着主的爱，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致死我们的老我，知道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期待基督再来的时候荣耀完全的彰显，我们可以和他一同得荣耀。就是第三点，因与基督同荣，思念天上的事。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显现和隐藏是相对的，三节讲到藏隐藏，四节讲到显现，有隐藏就有显现。显现的意思就是显明揭开，新约当中常用这个字来指主耶稣的再来。第四节讲到思念上面的事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四节和三节出现一个对应的一个结构，三节讲到你们的生命，四节讲到我们的生命。三节讲到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四节讲到与基督一同显在荣耀里。所以我们不仅有空间的图像，天上的事和地上的事的对比，也出现时间上的范畴。我们过去与基督一同死了，一同复活，现在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将来也必然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当我们想到基督的再来，想到将来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国度里，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更要谨慎自守，轻看短暂的，不再贪恋地上的事，而渴慕可想天上的事。看重永恒的，不朽坏的，即使在困苦当中，基督徒行事为人，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更是要叫神来得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既然信了耶稣，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盼望就不在地上这70、80、90年的时间，而是将来在永恒的国度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古代教会始终 记载着一个真实的故事，说有40个可爱的兵丁因信耶稣被罗马官兵抓去定了死罪，他们都赤着身子被带到一个结冰的湖面上，准备就让他们冻死在那里。当然罗马政府也给了他们一个反悔的机会，就是如果你改变了信仰，不再承认耶稣是主，就可以上岸到监刑官里那去说明，就可以免死。那天晚上，站在岸上的哨兵看见有一大队天使飞翔在那些殉道者的上空，在40个每一个人的头上都有一顶冠冕，要接他们上天。同时有歌声响起，40个殉道者，40个冠冕。最后这40个冠冕都一时开始上升，可是这个哨兵看见有一个人的冠冕仍旧悬在高空中，似乎未被接受。也就同时他忽然听见有一个人的脚步声，抬头一看，原来是40人中的一个走进他的身旁，放弃信仰。那个哨兵惊奇地望着他，随即将自己衣服上的徽章都脱下来递给他说，你真是蠢啊，如果你看见我今晚所看见的，你绝不会舍弃你的冠冕，绝对不会舍弃你的荣耀。他说，来，站在我的岗位上，我愿意去承受原是你可以得到的冠冕和福分。哨兵就赤着身体走向冰湖，高空中停了很久的诗歌声又再度响起，40个殉道者，40个冠冕。正如神在拔摩海岛向约翰所启示的，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40个勇士宁可为主殉道，也不愿意改变他们的信仰，他们是真正的得胜者。亲爱的弟兄姐妹，将来主再来的时候，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要在荣耀当中与他一同显现。讲到这里，我想到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故事。这个成语当然现在有些贬义，表示一个人心猿意马，人在心却不在，心不在焉。可是这个成语却出自一个非常有情有义的故事。那是就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刘备被曹操打败，而关羽呢，为了保护刘备的家人，被迫投降曹操。而曹操呢，对关羽也关怀备至，非常珍惜这个人才，所以就给他加官进爵，3天一小饮，5天一大宴，并且送他宅院美女战袍和宝马，想要拉拢他成为自己的手下。可是关羽却无动于衷，一直在打听刘备的下落。所以张辽就问他，你为什么身在曹营心在汉呢？关羽说，因为他跟刘备有过生死的誓言，刘备对他有情有义，所以他不能背叛他。所以关羽虽然身子在曹操的阵营里，心里还是想着有情有义的刘备，凸显关羽的忠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更是有情有义，他不但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凸显了他的义， 他也爱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赐下丰盛的祝福和永恒的盼望，也凸显了他的情。我们是否愿意因着耶稣这样的情和义，而愿意一生来寻求他的旨意，思念上面的事？我们是否为着耶稣基督这样的情义而愿意一生来跟随他，身在地上，心在天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的向我们说话，提醒我们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提醒我们要做讨神喜悦的人，做容神益人的事。因为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因为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并且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中。所以求主帮助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现在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愿将来荣耀的盼望成为我们每天行事为人的力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